其实我们来看到中国又展开了新一轮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北京方面宣布要大幅度减少和缩减政府部门的数量，但与此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委员会。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是不是又陷入了精简和臃肿相互循环的一个怪圈呢？在我们今晚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来看看中国的这次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中国中央在星期三宣布的这个新的文件，叫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那么其中提到了几个大班子的这个改革，那么包括了我们知道在国务院的部门改革等等。那么基本原则就是要瘦身要减肥。
对，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本来只是小组的部门现在升格成了委员会又增胖了，所以在减肥与增胖之间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一次的新的改革方案呢？
根据这个中国这个中共中央他说的在这个周三发出的这个文件，这个深化改革这个文件呢，文件很长了，它就涵盖了有60-70个方面的改革。那么根据这个文件你总的来看呢，它是一个就是要加强共产党对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党的机构啊，包括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机构的领导吧。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有一些国务院的部门，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什么什么部啊，农业啊农村部合并为一个部啦等等啦，什么环境水利啦合并为这些只是国务院的一些改革。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看到所有的这些中共的这个60个方面的这个机构改革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如何能加强共产党对这些机构的这个领导，不管你是小组变成委员会也好，不管你是好几个部合并为一个部也好啊，就是等等这些都主要是目的就是一个，如何能更好的，共产党认为如何能更好的加强他的这个对中国所有的行政部门和党务部门的领导，这是总的一个原则和精神。
是，那么海涛，你刚刚提到了这份文件啊，有60-70项的这个重要内容，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的筛选或者摘要一番，到底在这里面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来进一步来探讨和观察的？
比方说呢，就是有一些部门，它原来呢是归在了这国务院的这个部门之下。但是经过这次改革呢，它直接归到了这个中宣部的手里，或者是统战部的手里。比方说统战部呢，以前国务院有个宗教局是直接归国务院管的，现在这回改革之后呢，这个宗教局呢直接就归到统战部下面了。那么中组部也是有一些以前有些什么公务员管理局啊，是国务院管的，那么这一下就归到中组部管了。那么中宣部这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以前呢他管这些人民日报新华社或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这些部门呢，现在这次特别把这个广播和电视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包括电影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专门归到了中宣部的管理之下。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新成立了广播电视总局，新成立了个广播电视总台，那么不管总局也好总台也好，它都是直接归到中宣部的领导下。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中国新成立一个中国之声，就是把广电总局当中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三个大块把它合并成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媒体，来主要是对外宣传，用中国的话来就是对外宣传这个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然后宣传中国的好声音。这几点是比较来这个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把所有以前归于国务院的一些所谓的宣传部门，把它这回直接归到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来管理，这个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些看点。
是，我看到有些评论也说这次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国务院给架空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在媒体、在外交、在文化，还有在公务员局，它现在被归到了这个中共中央中组部去。也有人说中国的公务员不应该就是人民的公仆吗？怎么现在也归了党来管？所以对民众来讲，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网民或者中国的这些民间的舆论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有很多那个，当然海外呢，这个比方说推特啦，这个脸书啦，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说嘛。那么中国的这个，我注意到了，它有相当大的这个，包括凤凰网上 就是关于这个改革方案相当多的人评论跟贴。那么大部分人呢都是采取的一种就是正面的态度，好，改革好，只要改革就比不改革强，对吧？那么也有很多人就是批评，就是说这次改革呢，以前就是在习近平之前，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偶尔还谈这个党政分开啊，分开。那么这次呢，就从十八大以后到十九大，这现在以来呢，就不管你怎么改革，机构改革也好，行政改革也好，从来只谈这个就是说行政改革，而不谈这个党政分开，把这以前一直说的这个就没有了，而且一直现在是说，就是我们的政府政务部门改革，这就是政治改革，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改革开放的继续，而且把这一种简单的行政机构的改革，把它列为一种啊，既然你们谈到了，就我们把一些行政部门列到党的管理之下，这就是政治改革。
嗯哼。是，所以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就像你刚刚说，十八大以后基本上已经不再谈这个党政分开了。很多人说现在已经是朝向一个以党治国的方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实际上以前这会儿只不过是通过一种这个行政改革把它这么把它明白化、明细化、把它语言化，但是实际在这么多年运作当中呢，即便你不是这么说，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比方说很多这个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务院的机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所有的政法委啊，所有的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合并和不合并的机构都是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不过只不过这次他要强调，中共中央通过发文件来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次要具体化、明细化，而且要把它公开化，这就是这次改革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啊。
是，那么海涛，最后我们谈到了，说到这次中共宣布的这个党要进行的改革方案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媒体现在也开始报道了，就是有关于这个政治局，不管是委员、常委，要来向习近平做书面述职的这个消息啊。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这是不是代表过去难道这些政治局的委员不需要向第一把手来报告他们的工作吗？但是也有另外一套说法，就是他们天天工作在一起，为什么还要走这一遭来向习近平进行书面述职？这到底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习近平之前，不管历届领导人，大家都没有把这个向总书记、向主席述职来作为一个就是把它用明文规定出来，
公开化。
那么从毛泽东开始，到什么华国锋，到江泽民，叫胡锦涛，到习近平，大家都是一种就是一种潜规则啊，就是心照不宣的，就是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常委中的总书记负责，向他们汇报工作，这是一个，但是从来没有像习近平这样把它公开化，而且特别明细化。这次呢，是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做书面的述职，就是你们干了些什么东西，做了些什么东西。习近平还给他们回话，还有评语，就是这一次他的确是首次来公开了这种就是加强总书记和主席的权威这么一种这个做法，
是非常有意思。我们。